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当中的那种民主人的培养。我们讲到的是怎么样培养孩子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就是最后一次这个题目了。第十五啊，假如你们有书，你可以看第七十页第十五条。做父母的要多教孩子赞美、感谢、谦负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成功、失败、快乐、痛苦、晴天、雨天，常常感谢，常常喜乐。如果孩子不会祈祷，做父母的可以先念一句，然后叫孩子重复你这一句，这样一句句的向天主表达我们对他的赞颂和感恩之心。很多人对祈祷都只是那种求恩求恩求恩，或者忏悔忏悔忏悔。其实我们需要多学习赞美，多学习感谢。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怎么样培养孩子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，怎么样帮助孩子从小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，能够肯定自我、接纳自我，对自己有足够的自尊心、自信心，相信自己有价值、有贡献、独特而无可取代，并懂得爱自己、拥抱自己、喜欢自己、欣赏自己，甚至宽恕自己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必须常常培养孩子有一种很积极的情绪，积极的。而赞美、感恩是一种很积极的情绪。看到天上的蓝天白云，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，看到漂亮的花、青绿的草地，看到父母存在健在，看到健康的孩子，看到我们可以读书，看到我们有温暖的家庭，这一切真的值得我们赞美天主、感谢天主。赞美感谢是我们自我肯定，也肯定我们的家庭，肯定我们的世界，肯定生命的重要的一个方法。有一首歌叫《感谢神》，我自己认为这个歌词相当好，相当好。他说：“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主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尽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，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我已蒙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里得安慰，感谢神赐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，感谢神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我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赐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赐明天盼望，感谢神直到永远。这里说不但有平安也有风暴，不单单有玫瑰也有刺，不单单有乐也有苦，不单单有喜乐也有忧愁。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学习接纳我们生命的一切。我们说生命美好，但是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我有一次写书的时候，我说假如把痛苦从人的生命当中除去的话，生命可能已所余无几了。所以假如生命有意义的话，痛苦挫折一定都有意义。假如我们能接受生命当中的一切，我们更容易对自己有信心，对生命有信心，对人间的一切都有信心。我们更容易相信自己有价值，有贡献，独特而无可取代。我们更容易学到爱自己，拥抱自己，喜欢自己，欣赏自己。所以十分重要的正是教孩子学习赞美感谢天父。比如说在家外，做父母的可以一句一句的叫孩子，比如说小明跟着妈妈说吧，好，慈爱的天父，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给我们多么漂亮的大自然，你是给我们多么漂亮的大自然，这个花多美多香多漂亮，天上的云多好，小鸟的歌唱多么悦耳，我们能够一家团聚，一家交友，天父，我们真的要赞美你，我们真的要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庭，感谢你是给我们一切，我们全心感谢天主，等等等等，可以叫他孩子唱歌。这种充满了感恩之心的孩子，充满了赞美之情的孩子，他更容易肯定自己，接纳自己，肯定家庭，接纳家庭，肯定国家，接纳国家，甚至肯定生命，接纳世界。这种孩子会有足够的自尊心、自信心，相信自己，相信世界，相信人生，认为这一切都有价值，我们可以活一个有贡献的生命，我们可以爱自己，可以拥抱自己，可以喜欢自己，可以欣赏自己，天主对我们真好。所以多少孩子赞美感谢天主，那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十六，这里有一个小活动，就是我是谁。这里提议我们全家到郊外，每人找寻一种或者几种的物品，比如说花啦、草啦、石块、小石子啦、贝壳啦等等，来代表自己，找一件东西代表自己的，然后一家人互相分享。首先由其他人猜当事人为什么选择了这些物品，这些物品代表了当事人对自己有什么看法。比如说爸爸拿着一个石头，妈妈拿着朵花，小明拿着个贝壳，当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选了这个。然后跟妈妈呢，跟小明呢，在一起猜爸爸为什么拿着那块石头。要爸爸跟儿子小明呢，就猜妈妈为什么拿那朵花。要爸爸跟妈妈就要猜为什么小明拿了这个贝壳。要猜，猜完了以后，然后要当事人说出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些物品，并借此说出自己怎么样看自己。比如说小明选择了贝壳，他可以说，我选择了贝壳来代表我自己，因为我认为我相当坚强漂亮，对，我有一点坚强的性格，好像这个贝壳那么硬，但似乎呢也少了一点东西，因为只有一半，这个贝壳是一半的，我少了一点东西，而且有缺点，因为我缺了一个角，而且这个缺了一角的地方可以伤人，有时候我也会发脾气，有时候也会跟同学吵架等等。所以就是用父亲可以说我拿个石头，因为我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人， 但是表面也相当粗糙。妈妈说我一朵花，这其实我很喜欢漂亮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了家庭主妇，做了妈妈，我不太在乎，我只在乎你们欣不欣赏我，等等等等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，一个家庭还可以有什么活动来表达我们的互相认识啦，互相肯定啦等等。但是我的书的第70页第17条，我的外表与内心，全家人可以找一些有图片的杂志和报纸，大家剪出一些代表自己的风景也好，人物也好，图案也好，写在一张白纸的两面，正面呢代表外在的我，别人见到的我，别人以为的我。就是换句话说，你也可以把它写在一个比如说面包那装面包的纸袋，是不是不是在外面吗？就把你剪下一些照片也好啦，图画也好，人物啦，房子啦，树木什么都好，一些图画图案是代表你的，那是外在的你，别人看得到的你，或是别人以为你是什么啊，你以为人家以为你是什么，你就把它贴在外面。背面或者那个纸袋在里面呢，就代表我的内心，我的真我，我认为是我自己的我。然后全家人呢一起着分享，首先也是有其他人猜当事人为什么选择了这些图片，然后说你选择了这些图片因为你认为别人是这样看你的，你以为别人这样看你，你又认为你自己的真面目是这样的啊。比如说首先由爸爸去猜小明，然后妈妈去猜小明，爸爸跟妈妈分别可以说啊，小明你外边剪了一些很一个有一些很彩色的东西，所以你以为呢人家以为你很活泼很多姿多彩，但是我看到你这个袋里面呢或是那个纸的背面呢，你选择一些比较暗的比较黑白的一些图片，可能你内心有一点感觉到苦闷啦，单调啦，提不起劲呢，你以为你的真实是没那么活泼，是不是啊？那小明可以回答对或者不对，或者他也可以自己解释一下啊，我选择这些外表啦，那是彩色的东西，那代表我真的认为哈，这世界很漂亮。在信仰上也好，什么这样，这个世界是漂亮的，生命是漂亮的，我是漂亮的。但是我的理想，我的思想，我追求一个漂亮的世界，人家也看到这一点。但是我的内心确实有一些苦闷，我好像不太认识自己，好像我念经也不是很热心，我工作也不是很投入，等等等等。所以我的内心确实也是苦闷。所以爸爸妈妈，你们猜对了。所以这是外表与内心。其实呢这些活动呢也可以变化了，多一些变化。比如说我对你的看法，我以为你对我的看法，我以为你对朋友的看法，我对朋友的看法，甚至我对宗教的看法，我对国家偶像天主神父老师学校的看法，等等等等，都可以。我们不是单单用说话，首先我们用一些标记来表达我们的看法，然后其他两个人来猜或者三个人来猜，然后我自己解释。这些活动当中我们慢慢的可以更能够披露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，我们的经验，我们好像摸不到碰不到那种经验。好，这些都是家庭里面小小的事情，我们能做的事情啊。我再重复一下这一章 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有高度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。假如我们在家里多用一些积极鼓励的话，多说请你、谢谢、对不起，然后凡事有人说话都有人听，我们不怕做错事情，因为做错事情都可以变成一个踏脚石，而不是那个绊脚石的。我们的个性爸爸妈妈也喜欢，我们有行为，进步的行为，有人赞美，有人夸奖，有人欣赏。而假如我们做错了事情，人骂我骂我们，但是都是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人的。然后任何东西都是积极的，比如说要吃一个糖果，爸爸妈妈从来不禁止我，只是在不适当的时候不让我吃而已。然后我慢慢也可以要说出自己感觉的机会啦，也不断的能够学到感谢啦、赞美啦等等。我看法，一个小孩子从一岁、两岁、三岁到六岁、七岁、八岁，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我在想他会不会有高度的自尊、自我价值感。我的看法是必然的，他会肯定自己，他会喜欢自己。在这些教导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一些中国的故事啦、圣经的东西。比如说最出名的一个故事是管鲍之交。鲍叔牙很了解管仲的坏行为背后的好动机，他尊重并接受管仲，这是使管仲最后得到成功的一个秘诀。那故事很简单哦，管仲在他七策风云啊，成了大事业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想起他这个朋友。他说，我有个朋友叫鲍叔牙，从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起做生意，赚了钱我总是多拿一些钱，分钱的时候都是我多拿，人家都说我贪婪贪心，但是鲍叔牙说不是，他不是贪心，他比较穷嘛，所以他多拿一些。我们青年的时候做生意，有时候失败，有时候成功，人家都说我没用，尤其是失败的时候，人家都说我没用。但是鲍叔牙就说不是，我不是没用，而是人做事情总有失败的时候，也有成功的时候。他接纳了我。我打仗的时候，作战上战场，我总是逃跑，人家都说我是逃兵。但是鲍叔牙说他不是逃兵，因为他家有老母亲，他回家看母亲，他是个孝子，不是个逃兵。最后呢，当我们打仗失败了，其他大臣都殉国，但是我不殉国，我就被关在一个牢房里面，人家都说没有骨气，不忠君爱国，不能够殉国，是有一点软弱啦、卑鄙无耻啦，当他说什么。但是鲍叔牙说他在等待时机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不要死在一个沟渠当中。所以这个管仲有好多外表的行为，人家看不过眼的、看不顺眼的、认为不好的，但是鲍叔牙一一都接受。然后管仲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，说生我者父母，治我者豹子也，生我出来的是我的爹我的妈，但是明白我、支持我、鼓励我、肯定我、让我能够重新站起来的，就是鲍叔牙。我们父母可以生给孩子肉身的生命，但是怎么样给他们灵性的生命、道德的生命、对自己自信、对自己有自尊，这种新的生命、另外一种生命，我们父母也得给他。所以生我者父母，治我者也是父母，这才对。尤其是当我们说圣经的时候，圣经说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，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，所以我们是尊贵的，我们要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。格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们是圣神的宫殿，那是好宝贵的东西。伯多禄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我们是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。 加拉达书第四章说，我们是天主的子女。同样的，加拉达书第四章第七节说，我们是天国的继承人。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说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比麻雀贵重得多，天主重视我们，连我们的头发也都一一的数过了。格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6节说，我们都是基督奥体的肢体，大家有不同的分工，但却是基本平等的。路加15章11到32节说，即使我们犯了罪，天主也乐于像慈父一样对待我们，等待我们，像王羊一样把我们找寻，那是路加15章1到7节。因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自尊，相信自己的价值。我再说，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，是圣神的宫殿，是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，是天主的子女，天国的继承人。我们的麻雀贵重得多，天主重视我们，连我们的头发也都一数过了。我们都是基督奥体的肢体，大家有不同的分工，但却是基本平等的。即使我们犯了罪，天主也乐于像慈父一般对待我们，像王羊一样将我们找寻。因此我们必须有高度的自尊，相信自己的价值。我们真的可以教导小孩子祈祷，比如说，天主，感谢你使我成为中国人，成为香港人，成为徐家的一份子，活在这个时代，感谢你赐给我一切的恩典，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情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天主，我感谢你。天主，请你祝福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，我的老师，我的所有朋友。天主，你创造的世界真好。我今天做了一件错事情，爸爸妈妈给我指了出来，帮我改过。天主，我感谢你，我再一次的感谢你，你真是我的好慈父，你真是我的救主，我把一切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继续保佑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